Christmas 还是
这个比较好一些，对，还是我们圣诞节吧啊、哦，刚刚25号过去两天，今天27号，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嗯，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啊、哦，这是让我们还有气息在你面前存留啊、主要都是你自己的恩典啊、主要我们也知道圣经是你的灵所默示的啊、没有一个字出自你的是突然，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来运行，开启你自己所默示给我们的话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或许都参加了那个星期四晚上的圣诞晚会啊、那一幕剧演得很精彩，耶稣降生啊、大家都应该还记忆犹新，是不是啊、那我想今天还是很合适的一个时候，可以进一步来思想主耶稣的身世啊、当然讲到一个人的身世要可以从他的家谱那里来想起，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里边的耶稣的家谱。在圣经里面有两套耶稣的家谱，一套在马太，另外一套在哪里？路加福音。嗯，那这两套家谱有一点不一样啊，在大卫王以上的那部分都是一样的，但大卫王以下的就有区别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大卫王有两个孩子，都是从那个拔示巴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拿单啊。那马太福音这一篇的家谱呢，就讲的就是所罗门啊这一边的啊，其实也所罗门最后这一族下来呢，生出了是约瑟，那就是说讲的是耶稣的父亲这一边的家谱。那路加福音呢是讲到大卫生了另外一个儿子，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生出了拿单，那边下来呢就是玛利亚，那是讲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边的家谱。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是马太福音这边的家谱。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讲的什么？我们可能上过那个新约概念的弟兄姐妹都会有一点点的概念。马太福音主要是讲到耶稣是要来到的天国的君王啊、所以他马太福音他采用了。所罗门这边家谱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什么呢？所罗门是这边是王族啊，所罗门的后代要做王，所以从约瑟这边来讲，那约书是属于这个王族的啊，他要来做王是合法的啊，这是有这么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也是。但是不论是从哪一边来看这个家谱，不论是从拿单这边还是从所罗门那边，不论是从约瑟这边还是从玛利亚那边来看这个家谱，我们都看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就是在旧约里边老早就已经预言了，在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已经预言了的那个弥赛亚公义的苗裔，在那里说有公义的苗裔必从大卫兴起，所以就是不论是哪一边的家谱都是在讲的这个事情，耶稣就是那个老早神就已经应许了的要来的弥赛亚，就是以色列的救主，是君王。好，现在我们就回头来看我们手上的这个马太所编辑的这个家谱。那我们大致的可以看到这个家谱可以分为三段，是不是啊？那第二段 那第一章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六节，那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从大卫王生所罗门这一段。那第七节到十一节呢，就讲到大卫建立王国，到这个王国灭亡，被百姓被迁到巴比伦，这是一段。那在最后的剩下一段呢，就是迁到巴比伦以后又成了一段，是吧？这是这个家谱的基本的一个结构，是这样子。那再下来我们就会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又再粗粗的来读一下，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会得出有些什么样的基本的印象。大概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就会有点感觉了，我听到好些弟兄姐妹在读好些名字的时候就有点就是觉得不太容易读了，是不是？但是有些名字倒还是挺容易读的这通常都是些什么名字大家可以数得出来的，像亚伯拉罕、雅各、大卫、所罗门，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名字，就是在历史上也是在我们圣经上面鼎鼎有名的、鼎鼎有大名的这样的一些人物。所以首先你们可以在这个家谱里边看到一些鼎鼎有名的， actually 也是说有很好的声誉的、有美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不是？我就是把这个家谱就是大概的就是这些里面大概总共有46个人物，在马太福音这个家谱上面有46个人物，大概的就是分了一下类那首先第一类我就是称它为有美名的人物。那这些有美名的人物包括哪几个呢？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波阿斯、路德、约沙法、西西加、约西亚、所罗巴伯、约瑟、玛利亚，这都算是有美名的、声誉很好的一些人物。耶稣既然那么尊贵，被称为神的儿子，那有这样的美名的人物出现在他的家谱上应该是不足为奇。但是假如我们再细心的读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家谱另外有它的奇异之处。首先第一点，它的奇异之处是什么？我们会发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有美名的人物，他们其实并也不是说真的那么美，是吧？那我稍微的就是略微的几个例子我们来看那这几个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你们有没有想到过他其实号称什么信心之父，其实也有他的一些问题你们想到过他也撒谎，他撒谎还不止一次，有两次一次是在法老王的面前，还有一次呢是在亚比米勒的面前。他不敢认他的妻子撒来为妻子，他骗他们说这是我的妹子他就骗了这两位人。因为他这个撒谎的缘故，那他也受了管教，他的妻子就被法老和亚米比勒然后带进宫里面去，几乎要做了他们的老婆，还好神就保守他这个就没有真正的成为事实，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这样的所谓有美名的人物原来也并不是那么美他也撒谎。那我们要看雅各可能大家就更加熟悉了雅各性情奸诈，十分的狡猾他到一个程度连兄弟都骗，是吧？他把他的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都骗去了大卫那我们就更加不用说了，大卫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恶行是什么呢？大卫和八四八是吧？大卫是夺人之妻，而且不但是就是夺人之妻，为了夺人之妻他甚至不惜借刀杀人，把乌利亚都杀了，这是大卫。那再看鼎鼎有大名的所罗门王，前无来者后无古人的所罗门王， 智慧没有人能及，他的财富可以敌国。现在要比所罗门王到他的晚年，你知道吗？其实也是晚节不保。他的多分可能我们不能想象之多，是过千之众。到晚年的时候，因着这些奔飞的缘故，他就随从了别神。所以我们看到来考究这篇家谱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所谓有美名、有鼎鼎大名的这些人物，原来他们也并不是那么美。这是我在学习这个家谱的时候，有这么第一个发现。那第二个发现就是怎么呢？在这个家谱里边，我发现实际上还有不少的恶名列在上面。不过大家可以想得到的有哪些是，就是这恶人在这个家谱上面，你们可以举个例子的，马达西，过来，yeah。
还有呢？
还有呢？其实不少，列在这个家谱上面的恶人实际上不少，其实也都是一些恶王。犹大有一些恶王，也有一些好王，但是在这个家谱上面我们看到，一些恶王。这些恶王包括罗伯安、亚比亚、约兰、亚哈斯、马拿西、亚门、耶哥尼亚。当然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一的来描述这些王每个王的故事，我们就略略的挑其中的一两个来看，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他是个纨绔子弟，他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他的老爸所罗门去世以后，他就接了班做了以色列的王。那有一天呢，他父亲手下有一个大将叫耶罗伯安，就来找他，而且指使他的老百姓一起来，跑过来跟罗伯安来说，他说你的父亲使我们负重而做苦工，现在呢求你使我们所做的苦工还有负的重额轻松一些，那我们就来侍奉你。好，罗伯安的有一些老臣，实际上也就是原来在他父亲手下侍奉的一些老臣子，那就来出来给他出计谋，就对他说，罗伯安，你得要用好话来回答他们，他们就会永远做你的王，你就可以永远做他们的王，他们就会做你的仆人。好，一边他跟老臣商量，另外一面他也跟一群和他一起玩耍长大的少年人也是向他们请教，要让他们来出主意。那这个人就出了另外一个主意，他说，王啊，你要这样来对他们说，你要说，我的小指头比你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要使你们负重额，我呢必使你们负更重的额，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责打你们。你知道吗？所罗门这个不屑的不争气的儿子，他就不听老人言，反是听了少年人的话语，他真的就用这样的话来回答那些老百姓。他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额，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额，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结果呢是怎么样？大家对这个历史有点了解的话就会知道了，结果万民愤恨，那民心就离散，他就丢掉了半壁江山。所以自此以后呢，就南北对峙，南国就被称为犹大，北国称为以色列国。那南国这一面就是大卫的子孙，他的后代所罗门这个所谓的王族，那就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这两族。那在历代记下十二章那里就又记载到，真是我们看到也是神大有怜悯。后来罗伯安倒是他在神面前自卑回转，结果 耶和华的怒气转消，就没有将他灭尽。后来约兰就盖到自强在西，神还让他的国位更加坚固，他最后还做了17年的王啊，这算是一个坏王罗伯安。那我们还是看到有个更坏的王叫马拿西啊，刚才有姐妹提到的马拿西啊。那这个马拿西是在罗伯安做王以后，大概所罗门的这些子子孙孙也有好王也有坏王，统治了大概230年以后的事情啊。那这个所罗门王的故事呢，就是记载在列代志下33章，那里这样说：马拿西挟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他筹建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因为巴利主坛众木偶，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并且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什么是使他的儿女惊火？就是说把他的孩子放到所谓他的那些偶像的那些拜那些偶像的祭坛上面去烧死，然后以这个作为祭来献上，这个叫以他的儿女惊火，就是这样的一个王，是马拿西王啊。他又观哨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无数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他到一个程度，就不要说跟自己的老爸跟自己的先祖来比，甚至连周围的那些国家那些没有信耶和华的人，他所行的恶都更甚。所以耶和华就警戒这个马拿西，惩罚他，管教他。怎么样惩罚管教他他就是说耶和华，他就让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钩来勾住马拿西，用铜锁来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你看马拿西就是这样的一个王。在第二的时候，这马拿西他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结果耶和华竟然允准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你看还不止如此，他还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继续又做了他的王。这个时候马拿西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马拿西的祷告是很恳切他的祷告有记载，有记录下来，被称为叫马拿西祷言，在天主教的他们的赤经里面是被列入作为其中的一卷经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可以找来读。我这里把它 copy 了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么恶的一个恶王，也是记录在耶稣的家谱上面，也是耶稣其中的一个先祖之一但是我第二个发现，我发现了在耶稣的家谱上有一些美名的人，他们的这些人并不是说都能那么美。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家谱上有好些个恶名。那继续我在细读又细读下去的时候，发现耶稣的家谱上除了一些恶名，除了一些恶人之外，其实也还有一些没有记录他们的事迹的那些人的名字。那这些人就包括法拉斯、谢拉、西斯伦、亚兰、亚米拿达、萨门、俄贝德、沙拉铁、亚比利、以利亚敬、亚索、沙都、亚金、以律、以利亚撒、马旦、雅各。这些呢，就是说基本上只是说他们的名字只是在族谱上面出现过，具体的他们做过什么事情，有什么故事的话，那上面都没有记载。除了这些恶名，除了这些恶名，除了这些没有记录事迹的这些名字，那我又发现这些剩下的这些名单里面， 居然还有一些丑名啊。什么是丑名？如果你们可以同意的话，乱伦、嫖妓、卖淫、奸淫，是不是可以算为是丑闻啊？那如果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是不是可以算是有丑名的？那么在耶稣的家谱上面就有这样的人，他们是谁？所以我们不读家谱不知道，一读才知道。拉合算是什么？拉合算是妓女，因为原来她也在耶稣的家谱上面，是吧？乌利亚的妻子，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她算是什么？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说，她也算是个奸淫的人。这两个故事可能大家都有所听讲，或者是稍微比较熟悉啊。这个是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些朋友没有听讲过拉合的故事，或者是大卫和拔示巴，就是乌利亚妻子的故事的话，那我们今天也不去重述，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玛和犹大的故事，可能大家可能会有比较少的弟兄姐妹熟悉或者是听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创世纪38章。犹大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里边其中的一个，在圣经里边说犹大就是要在王就是要从犹大那里出来的，所以犹大下来的都是就是好些王都是犹大王，就是从这一族出来的。那这个犹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38章那里就记载了，他娶了在迦南地，在那里见到一个叫苏亚的，名叫苏亚的女儿啊，这个人名叫苏亚，他的女儿被犹大看上了，他就把她娶过来啊，与他同房，结果就生了3个孩子。这3个孩子，一个叫尔，另外一个叫俄南，还有一个叫示拉。那这个尔就是大儿子，大儿子就娶了一个，犹大就给他这个大儿子娶了个媳妇，这个媳妇就叫他玛。那么犹大的这个大儿子尔也是个恶人，他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恶，耶和华叫他死了。那死了之后呢，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这个弟弟就要接续他的哥哥，要尽一个做丈夫的一个责任，要为他的哥哥来传后，就是传宗接代啊，是在当地本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的。犹大哥哥死了，儿死了，那犹大就对俄南，就是那个弟弟，他就说：“你应该去和你哥哥的妻子，就是他嘛，你要去跟他同房，向他尽你作为弟弟的一个本分，好为你的哥哥生子立后。”但是你知道，这个俄男很可恶，他知道自己如果是跟他嘛同房，生出来的孩子是不算他自己的啊，所以他同房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金子就移在地上，他就这么样干。所以其实现在有个英文的词叫onanism， 就是讲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这么样的一种所谓节育啊，美其名说叫节育的一个方法，就是从他这个名字这里来的。所以这个俄兰他就这么干，免得给他哥哥来留后代。当然俄兰所做的在耶和华神的眼中也是看为恶的，所以耶和华又叫他死了。那犹大心里面说，这个大儿子死了，二儿子也死了，那还有一个第三的小儿子， 还要再给他吗？还小，当时还不能给他。那他就在太师心里边就在那打起咕咚来了，他就嘀咕上来，他就在想，这个大儿子，这个小儿子可不能好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死了，死了就再没有后代了。嗯，但是他心里那么嘀咕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责怪那个他的媳妇他妈，就好像我们中国不是有个说法克夫，他想这个媳妇是克夫，心里边这么想，但是他嘴里没有这么说，他对他的儿媳妇说，这样你回去，你在你的父亲家里先守守寡，等我小儿子四拉长大以后，然后再来把你娶过来。这个他妈就回到了他的老家，回到迦南去，住在他的父亲家里面了。过了好些日子，犹大的妻子又死了。这个犹大也不是个好人，他的妻子死了以后，他反倒他觉得高兴，他觉得解放啊，放松了。所以圣经那边记载说，犹大因为他的妻子死了，犹大得了安慰之后，他就和他的朋友是亚杜男人，那个人名字叫希拉，上亭拿去，亭拿是个地方，到那里去剪羊毛。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就告诉他妈说，就是他的儿媳妇告诉他的儿媳妇说，你的公公要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俩就到，其实那个时候四拉已经长大，他妈也知道这样事情，他看到四拉已经长大，那也还没有娶她为妻，他就脱了他做寡妇的一个的服装，用帕子摸了脸，而且盖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从那里经过，就看见他，以为他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转到他那里去，就对他说，来，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媳妇。他俩说，你要我同寝，那你把什么给我呢？就是说要有报酬，是吧？啊，那犹大就说，那我从我的羊群里边，到时给你拿一只山羊羔，打发人来送给你。那他妈就说，你现在你说是这么个价钱，到时你给还是不给呢？所以我怎么能信你？你能不能给我留下个档头来？犹大就说，可以，那我给你什么呢？那结果这个犹大就给他留下了他的印，还有他的袋子和他的杖。其实这些东西对当时的人来都是蛮宝贵的东西。这个印叫我们的印，其实象征一个人的身份，是不是啊？这个杖相当就是象征一个人的一个权柄，他就等于是有了这些，等于就是他的身家都是交在人的手里了。你看，这就是犹大啊，为了一夜之欢，他就把这个都就交出去了啊，因为没有带羊羔来，那就把这个做了当头。好，那一夜就与他同寝，结果他妈就从犹大怀了孕。他俩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然穿回他做寡妇的衣裳。后来犹大回到家里，就托一个话给他亚杜兰人，叫那个亚杜兰人说，给你能不能帮我个忙，那把这个羊羔送到那个你们那个地方那个妓女那里去。结果呢，亚杜兰就跑去那个地方去打听，一问那个地方说，哦，没有，我们这地方没有妓女啊。所以就回去给犹大回话说，我在那边找不到这个妓女啊，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那犹大说，算了吧，你仁至义尽，把羊羔送去了，找他不着，那就任他去啊，免得我们被羞辱啊。这是圣经里边的话。好，又过了三个月，有人就来告诉犹大说，他的那你的儿媳妇做了妓女，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三个月，你知道，那肚子就显出来了啊，所以人就说，他的儿媳妇， 他马行人有了三印。那犹大就说把他拉出来杀了，这就是犹大他自己干的啊，他自己觉得没事，他就把他的儿媳妇烧了。那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呢，就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来认一认，这印这袋子这帐子是谁的。到这个时候犹大他醒悟说，哇，我的这个儿媳妇比我更加好，他说他比我更有义，义义人的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故事的结尾是什么呢？他俩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面他生了一对，他里面怀的是双胞胎啊，不料他腹里边是一对双子。到了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啊，收当婆就拿一根红线拴在这个伸出手来的这个孩子啊，这个手上啊。那收当婆说：“哎，这个是头生的，本来说这个算是头生的，结果呢，随后这个孩子把这个手收了回去。”那生出来的是另外一个，那个人是真正被称为哥哥。那周成婆就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啊，他就给这个抢着出来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法勒斯啊。那后来那个虽然有一根红线的那个本来应该是头生的那个孩子也生了出来，名字就叫做谢拉。看到没有，在我们的族谱上面，耶稣的家谱上面，犹大从他那氏生法勒斯和谢拉。这是在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我是没有想象得到这个法勒斯和谢拉还有犹大和他玛居然在耶稣的族谱上面是赫然有名，他们就是耶稣的先祖父先祖母，不可思议。真的，我们如果说耶稣的家谱里边有大卫有亚伯拉罕有这些名垂千古的这些英豪啊，即便是说他们不负美名啊，也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过失，那都不算什么啊。我们也可以不说在耶稣的家谱上好像有罗伯安还有麻西这样的人，这一类的这些王是怎么样可恶，甚至可能按照我们现代的这样的很多现代人的眼光，我们来看大卫拔示巴搞搞婚外情生出所罗门也可能不算什么，甚至现在我们的社会也宽容到一个程度，好像拉合这样的一个妓女，她从良做了耶稣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这可能也都不算什么，甚至说我们都好像还可以想象。但是我作为我个人来讲，我真的是不能想象是他玛犹大他生出来的法勒斯他们是耶稣的祖先祖，他是他们的他们是耶稣的先祖父先祖母。 Ridiculous，很荒谬，不可思议，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如果说这就奇异恩典，马太接了这样的家谱，在社交上。不是说到马太才把它写出来，老早摩西呢就写了，就把这一段你看那个创世纪37章在讲约瑟被卖到了埃及，进了那个副会长的那个家里做管家，然后39章本来是接着这个故事在讲的。波提乏啊，39章本来是接着在讲约瑟在 波提法家里边的那个故事本来是接着讲的，中间插进去一段讲犹大的和他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摩西的时候，摩西在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好像把这一段写进去了，不是说到马太的时候哇才去搞出来这样的故事。真的是神是他早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哎呀，这是也是很 ridiculous， 很荒唐，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么样，历史就是这么样啊，他的家谱就这么记着的，而且是家谱是按照以前的东西这样子来记的，不是临时编的。我不能解释，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就是而且是奇异的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最基本的表达就是神通过让他的儿子降卑为人，生在马槽里面啊，最卑微的，以最卑微的方式生在马槽里面，成为刚才讲的，不论是你是大，不论是有名的君王，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那些亚伯拉罕，还是大卫，哦，还是这个波安，还是马拉西，还是基尔，还是胡外琴，这些人可以统称一句话，都是罪人。那耶稣他就是生在这样一个罪人的大家族里边，在那里成为义人，甚至让人是认为是最不屑的、最羞辱的这样的乱伦的父母，成为这个神的儿子的祖父母。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举动，神要来与人认同。这是我看到的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这样子，认同罪人，认同是恩典的开始，但是认同罪人不等于说我们是认同罪啊。刚才讲那么多啊，又是乱伦，又是婚外情，又是作恶啊，又是撒谎，又是随从别神啊，敬拜偶像等等等等。我们不是说认同做这些事，我们是在说认同做这些事的人，神在认同做这些事人，与他们做他的家庭的成员，与他们同席。后来耶稣不是与税吏同席，马太原来就是个税吏，是不是啊？与税吏同席，与祭司同席啊，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来认同这些罪人。但是神并不是说要认同这些罪行，不是说认同去嫖妓，对不对？认同去做妓女，认同去撒谎，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真的是神以认同作为开端来彰显他的恩典，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表达。因为对人的认同，神的儿子生在罪人当中，那因着担当人的这些罪孽，神的儿子因为这些罪人死，因为让罪人有重生的盼望，而神的儿子又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是一系列奇异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要想，我们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说哦死了啊，生下来了死了又复活了，好像很平常。No， 真是很奇异的，还有奇异的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但是为什么我们每年一度总是有圣诞节，我们每年一度总是有圣诞节，我们每年一度总是有复活节？神第二个圣诞节重重复复的提醒我们，耶稣他来过。这个每年一度的圣诞节也是提醒我们，耶稣死过。这个复活节他重要重复的在提醒我们，耶稣已经如今已经复活。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好像年年都过这些节，我们年年可能也要说说甚至谈谈唱唱啊，这些事情降生死复活都会说一些， 都会弹一些，甚至也是唱一些，但是我们可能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So what? 是不是我们可能见怪不怪？而且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我们也一次一次的读过，耶稣家谱那我们可能是一次一次的跳过，是不是我们一点不觉得奇异，我们甚至可能不以为然。然而今天神却是借着这段奇异的耶稣的族谱告诉和提醒我们，他的儿子降生在这个奇异的家族，成为这个家族的成员，是要认同和接纳这个家族里面的每一个成员。他认同和接纳那个有美名的英豪，他也认同和接纳那作恶顶撞他的人，他同样认同和接纳那个羞无颜脸来见人的那些丑人。都是通过这样无条件的认同和接纳，神要向人显明他奇异莫大的恩典。而且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恩典不但是为男人预备，同样也是为女人预备的。我们要是去对比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和路加福音的家谱，或者是我们再看以上的旧约里面的很多的族谱的话，我们会发现家谱里边通常都是男性，尤其你看在路加福音里面基本上都是男性但是马太在他标记的这个版本的家谱里边，他特别的突出了五个蒙恩的女性，一个他玛，一个拉和，一个路德，还有一个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四八，还有玛利亚。这是充分的要证明这一点，神的这个奇异的恩典是不单为男人预备，也是同样为女人预备的。第二个，这奇异恩典不但是为富人预备，也是为穷人预备的。大家都知道最富是不是好像所罗门富可敌国，那穷最穷谁？路德最穷了，没饭吃啊，要到那个麦田里边去捡麦穗。这个神的恩典，他是对穷人对富人都是一样的啊，穷人富人都是可以和这个奇异恩典是有份的。这个奇异恩典而且是超越历史，早在亚当之初就已经为人预备的啊，所以远到亚伯拉罕见到这个玛利亚，其实都是在诉说一个独到的一个圣经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以前我们在这里曾经谈到过的，最早创世纪就已经预言了耶稣的诞生啊。讲到夏娃被蛇引诱之后，后来神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啊，然后神就有一段的审判，是吧？神审判说啊，神对蛇的审判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脚跟。谁是女人的后裔？女人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可以看到这个恩典真的是跨越历史，跨越创世纪到启示录，跨越亚伯拉罕到玛利亚，一直到今天，这个恩典是这样子的。这个恩典还跨越这个种族和人群的。这个恩典绝对不单单是为犹太人，或者是为那些自己觉得很优越的人来预备的。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有一个优越感，有种民族优越感，觉得他最厉害，他最聪明啊。多少时候我们是也有这种感觉，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挺优越的啊。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实际上不是说单单的就是说我所谓拣选就拣选犹太人。你在他们拣选的时候，这些外邦人也被纳进去了。这里有外邦人，这家族这族谱里面有好几个外邦人， 谁是外邦人？刚刚讲过了，他嘛就是外邦人，他从哪里来？他应该是从迦南地来，属于迦南人，是不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诺德是哪里人？诺德是摩亚人，摩亚是谁的子孙？摩亚是罗德的子孙，是不是？你知道罗德是怎么生出摩亚的后代来的？他就是个乱伦的一个例子啊。索多玛罗拉玛被灭，索罗玛被灭之后，罗德和他的女儿逃到了山上，然后他的女儿就自作聪明，他们在想在这里什么人都见不到了，那就这样的话，他的父亲也找不到，也不会再娶老婆了啊，这样的话可能会绝后了。他们自作聪明就把父亲灌醉了，然后就从他的父亲那里就生下了摩亚人，这就摩亚人。摩亚在旧约里边也是被以色列人所恨、所厌恶的，所以在申命记23章那里就记载，摩亚人不可进耶和华的会，不可进他们的会堂的，跟他们是不可相交的。本来跟他们是没有份的。哎，但 interesting， 波阿斯这个犹太人啊，他娶了摩亚女子诺德，而且生下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就生了大卫王啊，是这么的。所以神的恩典不是说单单为那些犹太人，单单为那些自我感觉优越的人预备的，还有乌利亚的妻子八四八，应该也是外邦人。乌利亚是赫人，大概乌利亚也是赫人，这些都是属于外邦的族类，是所以我们真是在这点我是有很多的联想，我也是为自己这一点也是忏悔，觉得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种那个人种，甚至我记得我们还在读小学中学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和那个地方人，我就觉得有区别，就觉得某个地方人好像甚至说某个口音就讲的会普通话讲的好一些，都觉得就觉得优越一些，再说我本地的方言讲的重一些，那就觉得优越一些。所以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为各种各样的人预备啊，他为各种族类预备，这是我们从这个族谱里面又可以学到和看到的一点东西。而且我来再来思想这个族谱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发现到他的恩典我们是可以经历的。当然耶稣他要来到之前，犹大、他雅、拉合、八四八啊，甚至亚伯拉罕、雅各、大卫、所罗门都经历过，是不是啊？前面我们提到罗汉也经历过，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读马拉西的祷告的时候，当然你也会同意马拉西这样的一个那么恶的王他也经历过。这是讲到耶稣诞生之前，那讲到诞生之后，其实有无数的信徒也经历过。最后我们这个信息之后，我这个在崇拜结束之后，我们会唱一首歌的，可能叫奇异的恩典。你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吗？叫 John Newton 啊，约翰牛顿。这个人真正是经历神奇异的恩典，他写这首奇异的恩典可以说就是在写他的自传。这个约翰牛顿他是生在英国伦敦的，在18世纪，他的那段时间大概是在1725年到1807年，离我们现在有两百年了哈。他的父亲是一个西班牙人，是做航海的，他母亲是个英国人， 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不幸就病逝了，但是呢，他这位虔诚的父亲，这位虔诚的母亲，他刚才说他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已经去世了。他母亲在生的时候呢，就不断的为他得救祷告，而且也盼望他能够做牧师。终于在30年以后，才见到他得救的果效。这个奥牛顿11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随他父亲，到海上去航行。在那个海上航行的过程里面，他和那些水手们就相濡以沫，因为朝夕共处嘛，是吧？染上了各种的恶习，他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后来呢，他又还被征兵去当兵去了，当兵又做了逃兵，逃兵被逃了以后又被抓回去，抓回去以后就退伍了，退伍以后他就回到了海上，去做那个去从事他的海运工作，开始贩卖奴隶。但他也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又闹出来一些事情，他自己反倒在非洲的时候被沦为奴隶。这约翰牛顿，他本来是贩卖奴隶的，后来他自己被人贩做了奴隶，备受痛苦。还好他的父亲知道了以后呢，就派人去把他救回来。在回来的路途当中，他也是乘船回家的过程当中，忽然就遇到大风乱，船几乎沉没。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他想起了他的小时候，其实他从小就去教会，他被神光照，他知道在那么多的日子里边，他是那么的荒唐，他背弃了神，于是他就认罪悔改，这样的话他就平安的回到了他的祖国。从那以后，那个神他奇异的恩典就让约翰牛顿的生命有了奇妙的大改变。他就立志献身，终身为主所用，他就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和圣乐诗人。那奇异恩典只是他其中的一首曲子，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诗歌，虽然我们最后会唱这首歌，但是我也稍微的把他的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读一下。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且我思上竟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谢之时急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事许多危险试验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仪千年，喜乐圣诞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现。这就是约翰牛顿的一个故事。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可以改变约翰牛顿，但神的恩典其实同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去经历的话，同样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也会有功效。而且神的恩典不单会停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神的恩典当他的恩典作用在一个社区，作用在一个人群的时候，他要改变那个社区，改变那个人群。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在纽约，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有个教会，那个教会叫 Brooklyn， 有点像 Brookline 啊 ，Brooklyn 会幕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写了一本书叫《疾风烈火》，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弟兄姐妹读过这本书《疾风烈火》啊，就是讲到真的是神的恩典怎么在他的教会里面运行，他那个教会设立在一个红灯区，设立在妓女成群，还有酒吧比比皆是的这样的一个纽约的一个很混乱的这样的一个地段。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建立，神的恩典在那里流露，神的恩典在那里来彰显的时候，那个社区完全的改变。你知道那 原来那些贩毒的，原来那些吸毒的，原来那些妓女，原来的酒吧都销声匿迹，酒吧关门，妓女上教会，吸毒的吸毒者上教会，整个社区被改变。这就是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在纽约那里，Brooklyn惠灵顿教会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 Brooklyn 可以改变， Brooklyn 也可以改变，是我们是在 Brooklyn， 我们的纽约中华基督教会对神的面前去支取他的恩典，仰赖他恩典，同样是可以改变。甚至还不单这样，其实当神的恩典彰显的时候，一个国家都可以改变。没看到我们过去的一些年间，神在拉丁美洲做了很大的工作。你说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被改变。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读过那个《羊城晚报》还是什么晚报，那里有连载讲阿联总统的故事。你们听过阿联总统没有？啊，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谁在最恶的时候，你说阿联总统都信主了，阿联总统吃人血喝人肉的，你知道，吸人血喝人肉，他这样的个人都改变。所以，知道神的恩典可以改变人，这个改变是从哪里开始？我们回到我们的家谱，神的恩典在这个家谱里面这被彰显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神的认同，他教导做人，认同教育，是不是？那么多份爱情，不是认同，说错了，他认同，认同做婚外情的这些人，对不对？不是认同婚外情，他认同作恶的人。他降卑，他与恶人同席，他与税吏同坐。恩典是这样开始的，是从认同开始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做，来学习到神的面前去支取这样恩典，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人能力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就从自己身边开始做起，认同我们的弟兄姐妹，认同我们的家人。很难过，有时我都觉得不能认同我的女儿，小小的就很捣蛋，好像就很觉得很不听话，你知道吧？就不能认同。多少时候我也向神忏悔，多少时候我觉得不太认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总看到你们当中好像有些事情我觉得看不惯，认同。这是恩典的真正的开始。在我和冯慧我的太太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她也谈到说她要认同同事，她谈到她同事当中也有同性恋的，或者我们当中也有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是邻居是吸毒的，我们能认同他们吗？这是恩典的开始，我们要认同，要认同才有接纳，有接纳才会有恩典，这是我们从这个族谱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他以身作则，他自己就这么做了，他坐在这个家族里面了，他自己认同罪人。只有恩典才可以改变人，我在读到另外一本书的时候，讲到有个人，他很沮丧。神的光照有时是两方面的，是有些时候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污秽，包括弟兄姐妹的劝诫也是有两方面的，是弟兄姐妹会告诉我们说你这样不行，或包括我们的家人也是会看到你这样不行，你得改变，神说你要改变，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你要改变，我们家人说你要改变。那这个弟兄他听到了太多这样的声音，甚至他自己也让他们说我要改变，我要改变，他很努力的改变。但是你知道吗，他努力了很多，他也要很久，最后他发现他改变的很少，他甚至发现有些甚至不是改好了，是改坏了，这是这么回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想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我心里边想做的善我们做不出来，不想做的恶反倒做出来了，就是想改改不好，越改越坏，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他说， 他说孩子你不用改变啊，不管你是怎么样我都认同你，我都接纳你。这个时候他就放下了自己的努力，他把他的一切的挣扎交给了主，交给了神。那当然不知不觉当中他改变了，这个就是恩典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恩典是我们改变的开始，认同是恩典的开端。那我们真是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认同我们的弟兄，认同我们的姐妹，认同我们的父母，认同我们的丈夫，认同我们的妻子，认同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这样才带出我们，而且首先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认同，让先要带出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影响我们周遭的人，这样我们才谈得上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甚至说我们的城市，甚至说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想这就是神今天要借着这样的一段我们常常跳过的一段族谱要赐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一起走出我们自己的那个狭隘，走出我们的那个优越感啊，我们要走向穷人，甚至 homeless 走向他们，甚至是吸毒者，甚至是妓女，甚至是白人，甚至是黑人，这是神摆在我们这个在 Bookline 把我们教会摆在这里，把我们摆在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心意。感谢主，求神自己赐福他的话语。